20世纪20至30年代，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法西斯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相继建立了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争策源地由此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发源于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兴起，并迅速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英国、法国、波兰、南斯拉夫、瑞典和丹麦等国先后都涌现出法西斯组织。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泛滥，法西斯以一束木棒中插一把斧头为标志，原本象征着古罗马执政官的最高权力。在古罗马，棒子象征人民，斧头象征领袖。法西斯的含义就是人们应绝对服从于他们拥有的领袖。欧洲许多国家的法西斯组织，其名称各不相同，但是具有共同的特征：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集权独裁；对外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扩张和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产物，战后出现多次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至1932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极大的威胁着民众的经济生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欧洲国家高涨的工人运动，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现行统治。与此同时，战争浩劫和社会灾难使人们对资产阶级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的价值观表示怀疑，西方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中，法西斯主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兴起并发展起来。在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比较浓厚，法西斯相继取得政权，积极扩军备战，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欧洲各国出现的法西斯组织成为德意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帮凶。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法西斯主义最早兴起于意大利，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虽是战胜国，但国力极其衰弱，其领土扩张要求难以实现。复仇心和民族主义情绪成了国内政治生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危机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20年代初，阶级斗争极端尖锐，资产阶级的统治面临被推翻的危险。莫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 的开山鼻祖。他的父亲是铁匠，母亲是教师。他青年时期当过小学教师，一度信奉社会主义，加入社会党。一战初期因鼓吹战争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意大利参战运动的首领之一。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1月，这个法西斯组织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以古罗马的棒簇标志为党徽，选举墨索里尼为党的元首。这个法西斯组织发表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的纲领和一个充满扩张主义内容的纲领。在对外宣传中，法西斯党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保卫者，宣称只有法西斯才能使意大利获得海外的统治权。对内，法西斯党则咒骂民主制是国家内外灾难的祸首，提出保护小资有富、反对发战争财的资本豺狼的口号。深得小资产阶级和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分子的拥护，他们认为法西斯党是民族的救星，是恢复国内秩序的唯一手段，纷纷参加法西斯党，使该党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政治运动一跃而成为能左右国家政局的第一大党。1920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武装战斗队，队员一律身着黑衫，故称黑衫队，每人手提武器、大棒和蓖麻，彼此相见，以古罗马军人的举手礼致意。1920年9月以后，法西斯越发猖狂起来，法西斯党徒及其黑衫队捣毁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机构，殴打和杀害革命进步人士，在全国制造恐怖和暴力事件。法西斯运动发展迅猛，墨索里尼决定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1922年10月27日深夜，30,000名法西斯战斗队队员兵分三路向罗马进发。与此同时，法西斯的地方组织开始攻占由社会党占领的工厂。在统治阶级权势集团代言人的压力下，国王于1922年10月29日决定授权墨索里尼阻隔。此时法西斯向罗马进军的队伍尚离首都30多公里。当晚墨索里尼乘火车前往罗马。10月31日，国家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墨索里尼上台伊始，便要求议会授予政府全权，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1924年6月，他制造了杀害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众议员马泰奥蒂事件。马泰奥蒂之死，在意大利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法西斯政权危在旦夕。在转危为安之后，1925年，在法西斯党代表大会上，墨索里尼正式宣布要建立法西斯帝国。我们希望民族法西斯化，法西斯主义应该成为生活方式。他随后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法西斯党对国家的控制，以暴力取缔反对党， 实现一党专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迅速发展战争经济，建立由秘密警察奥夫拉、特别法庭和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组成的监控机制，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控制。1929年，墨索里尼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自己兼任八个政府官员之职，并及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三军总指挥大权于一身，成了意大利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意大利完全成了一个法西斯独裁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德国的战败和苛刻的凡尔赛条约使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波及社会各阶层。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特别惨重。工人运动高涨，军国主义和君主主义势力蠢蠢欲动，小资产阶级也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都要求变革现存社会。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民主制度的魏玛共和国无力应付各种危机。这时候，希特勒适时登场了。希特勒1889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海关公务员家庭，14岁丧父，18岁丧母后，在维也纳流浪多年。流浪生活让希特勒养成了冷漠孤僻和脾气暴躁的性格。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只是一个传令兵。1919年，他决定投身政治，参加德意志工人党。1920年2月，他将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宣布了25点纲领。1921年7月29日，在该党的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出任党主席，确立元首原则，独揽党内一切大权。他把古代流传下来的曲十字图案定为纳粹党的党徽，他命令人们相互间打招呼的方式是高呼万岁。1921年10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一支由暴徒为主体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他们身穿褐色制服，常常在街头大声呼喊，威吓其政治对手。在此期间，希特勒吸收了一些对他日后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鲁赫斯、阿罗森堡、赫格林等人。1923年，希特勒利用法国派兵占领鲁尔引发的社会危机，于11月8日在慕尼黑举行啤酒馆暴动，试图推翻地方政府，向柏林进军。第二天凌晨，遭到武装警察反击，暴动失败。不久，希特勒被关入兰茨贝格监狱。在狱中，他口授其理论专著《我的奋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1924年12月，希特勒提前出狱，他吸取教训，决定改变夺权策略，由武装暴动改为通过议会合法夺权。 1925年2月27日，他召开重建纳粹党大会，对纳粹党进行整顿。1929年7月9日，纳粹党与德国民族人民党和民族国防联盟发起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投票运动，由此在全国名声大振。1929年9月至1932年，爆发了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生产严重下降，大量企业倒闭，失业飙升。1932年的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动荡，内阁频繁更替，统治阶级权势集团极力寻求解决危机、挽救统治的方式。在此期间，纳粹党一方面进行争取民心的宣传战，一方面加强与权势集团接触与结盟。1930年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成了国会第二大党。1932年跻身国会第一大党，成为权力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要素。同年11月19日，20多名垄断资本巨头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法西斯正式上台执政。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对国家实行全面的法西斯化。1933年2月27日，策划国会纵火案，利用国会大厦失火事件，宣称左翼分子要大举进攻，宣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取消魏玛宪法规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盖世太保逮捕了4000多名共产党员，掀起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浪潮。3月24日后，希特勒利用德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法，颁布各种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建立严密的特务网络、冲锋队、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到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全国各地设立集中营，整个德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希特勒规定青少年参加相应的法西斯组织，从小接受法西斯军事训练和法西斯观念，实行焚书政策，大量烧毁革命和进步书籍，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煽动种族主义狂潮。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逝世，希特勒出任帝国总统兼政府总理、国防军最高统帅，头衔为元首与国家总理。自此，希特勒真正成了大独裁者，德国则成为专制的集权国家。
法西斯上台执政原因很多，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危机。另外，法西斯分子打着反对大资本和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也起了重要作用。 反大资本，即为没收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部分财产，迎合了小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社会的愿望，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这一阶层的选票，使纳粹党在1930年和1932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和第一大党。然而纳粹党要上台执政，关键的一步是取决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的支持。纳粹党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特别符合金融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渴望，这是二者结盟的共同基础。但是统治阶级权势集团对于纳粹党宣扬的反大资本存有疑虑，因此纳粹党将反大资本解释为反对犹太人资本，并保证保护创造性资本，博得了他们的支持。权势集团代表人物认为，纳粹党既拥有群众基础，又主张对外战争，有利于稳定统治，实现他们争霸世界的野心，因此扶持希特勒纳粹党上台。
法西斯就是战争，从法西斯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把扩张主义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核心，声称扩张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使命。同时法西斯分子都认为本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全世界。法西斯分子强调优等种族要维护自己的特性，必须不断地从事争斗和战争。在这里，战争不只是夺取生存空间的手段，也是为了维持优秀种族的优良特性。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尤其在欧洲，地域狭窄，国家众多，某个国家要求扩张领土，必然导致战争。德意法西斯专政国家都把发动战争作为基本国情。墨索里尼上台后，首先重申意大利法西斯称霸世界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囊括红海、地中海、巴尔干、多瑙河乃至整个中非和北非的法西斯大帝国。为了这种目标，他大力扩军，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进行军事训练，扬言要建立一支能在4小时内动员800万人的军队，最大限度地动员集中有生力量和资源，不断地在非洲和欧洲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希特勒的战争目标是先征服欧洲，称霸世界。他上台之后加紧扩军备战，在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之下，采取冒险行动，极力打破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1933年10月，德国宣布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并制定了计划，在短期内把陆军从10万人扩充到30万人，战时扩大到80万人乃至462万人，同时大力增加军费开支。至1939年，德国军事预定开支和军事生产开支分别增加了9倍。德国生产的飞机数量比英、法和波兰三国的飞机总数还多。希特勒用了6年半的时间重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夺得了军事上的战时优势。从1934年起，意大利积极准备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驻莱茵兰，两国正式成为欧洲的战争策源地。法西斯反共、反进步和反民主的本质，必然引起工人阶级、 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的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多次揭露法西斯的本质，号召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21年1月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人民勇士队，许多反法西斯人士不分阶级和政治派别加入这一组织。从20年代开始，德国共产党和进步民主人士就一直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台尔曼预言法西斯就是战争，在狱中与法西斯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把被告席变成斗争的讲台，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罪行，他们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但是在法西斯的猖狂进攻面前，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被分裂，削弱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未能阻止法西斯上台。不过在一些国家，例如法国，尽管也存在着法西斯组织，但是以法国共产党为首结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粉碎了法国法西斯分子于1934年2月策划的武装政变，痛击了法西斯的多次挑衅活动。1939年，德意法西斯终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欧洲法西斯的阴魂不散，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法西斯主义，一些新法西斯组织在蠢蠢欲动。世界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绝不能让法西斯暴行的历史悲剧重演。